Welcome to the ICANN Conference Center, powered by Adigo Conferencing. www.adigo.com. This call may be recorded. Please enter the conference ID, followed by the pound key or hash key.
Yeah, and I'll give you some feedback.
I'm sorry, your entry is incorrect. Please enter the conference ID, followed by the pound key or hash key. Please wait for the subscriber. If you are the subscriber, press star. Please enter your subscriber PIN, followed by the pound sign.
You think you're all set?
Yeah, I'm ready now.
Okay. Yep, let me just enter these numbers and see if I can get into...
Please say your full name, then press the pound key or hash key. Thank you. Your conference will now start. You're the first. Join the conference. You may hear a list of available options at any time by touching star star.
Hello.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 Julie Helen。这次会议呢是安全和稳定咨询委员会的会议。我想问一下，谁在线上？有没有人在这个电话会议的线上？好的，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我们要确保这个幻灯片能够顺利的，能够显示，使得远程人员能够都参加我们的会议。好的 ，Dobby Cat 在线上。好的，可能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
So good morning, everyone.
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好的。我问两遍早上好呢，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地方呢，我经常听不到别人所说的话。有时候这可能是个好事，因为如果我一直在说对着麦克风说话的话，我有时候听不到你们在说些什么。今天早上呢 ，ASIC 将会有一个早上的会议。不好意思，我打搅一下，谁刚刚加入了这个远程呢？哦，我是 Barbara， 大家早上好。所以这是在 Gala 晚宴之后的第一个会议，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东道主能够主持 Gala。 那今天早上呢，我觉得好像又有时差的感觉了，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们的晚宴不够好吧。那现在这里的椅子都非常舒服，环境也很好，也许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灯稍微关闭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再加一点音乐，好吧？我们现在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开会。不好意思，刚才谁进来了 ？W 真，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把。我们在 过去这周所做的工作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报告。我们把这个打开看一下，请大家稍等。不好意思，我打不开这个幻灯片，我们的这个 Adobe Connect 有点问题，可能是不是有太多的人加入这个系统了。那在昨天 GNSSEC 也是如此，那我觉得每次这个需要重新登上 Adobe Connect 的时候总是觉得很麻烦，那所以不好意思，这里抱歉一下。好的，我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幻灯片，至少你们可以看到这些幻灯片。好的，那这周呢 ，ESSEC 首先在一些工作组委员会中进行了一些会议。那是在周五和周六，大约是一周以前了。我们作为主席 Jim Colvin、 副主席 Ram Mohan、 董事会联络员共同开召开了这样的一个会议，都参加了这次的会议。除此之外，我们在会员委员会 Jim Gorin 加入了我们的会议，并且我们讨论了 GNSO 和 Nano 的这些问题。除此以外还参加了 GNX 的公开会议，我们对2013年的工作计划做了一个报告，并且呢把对今天的这样一个内容进行了一些讨论。当然了，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深入的讨论 GNSSEC， 但是我们的这份 GNSSEC 的报告呢，也是大部分都是在北京会议上确定下来的。这也是我们最近所做的一些工作。有关 GNSSEC 呢，我们今天早上是 GNSSEC 给所有人的这样一个会议，那然后还包括推行的一些政策会议。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基本的这样一个工作坊，昨天也开了这样一个工作坊的会议，感谢在座的各位参与那些工作坊的会议，也感谢演讲人所做的一些演讲。有在过去两天呢，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有了那么多的对话，也希望能够为下一次会议做好更多的准备。所有一切呢，都是很多人都对此非常感兴趣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加强这方面的交流、协调与合作。然后呢，我们在周二的时候举行了 ESSEC 的全体会议，主要是讨论2013工作计划，以及GNSSEC 的相关的内容。我们走了很多的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内容，比如说会员的加入流程，如何解决我们的这样一个利益，如何确保 ESSEC 会员呢能够更加清楚他们的工作是怎样的。除此以外，我们同许多的会社群进行了会议，比如说我们同 ALEC、GNXO、 以及 GNSO 理事会和 ISPC 都有了非常好的会议。今天这周的周一呢，我们也同执法代表进行了会议，除此以外还有对 ICANN 的这个学员，我们也跟他开了会议。在执法方面呢，我们进一步的加强了交流，使得执法能够更加有效。昨天早上我到 ICANN 的学员那里去开会了，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同学员们进行交流与合作。在此前的 ICANN 会议中呢，有一位ICANN 的学员呢加入了 ESSEC， 所以我现在来看看下面一张幻灯片，大家对这张幻灯片有没有问题呢？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正常的这个程序。我们在2001年的时候 ，ASAC 正式成立，2002年正式开始运营。我们为 ICANN 董事会提供指导。让我跳过这几张幻灯片。那么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内容呢，包括 DNS 安全与滥用、 ASAC 51 53 55 57的这样一个报告。那我待会儿再给大家紧密的谈一下这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我们在国际话语名方面也出台了相关的报告。有关 Who is 呢，我们对 Who is 的最终报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我们的问题呢是，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想不想看看这个 ASAC 57报告，或者是呢你们可以到这个讲台上来看看你们到底想看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想看看这个57的报告？好的，那我就不问第二个问题了。好的，你也许在周一的时候已经看到过这一点了。那我现在想再给大家慢慢的讲一下，那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请随时打断我。好的，背景，当你连上一个 SSO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网络的时候，你的浏览器呢必须要有一个公共钥匙，并且要有一个证书。那这个证书呢是由证书权利机构所发放的， 所以说这个权利机构他要签署，然后你就可以使用，比如说像 3w.n， 然后的接下来的是域名以及最后点 com。 那在你看这个网页的时候呢，你的浏览器就要确保你能够找到的是正确的信息。那么为了在发放证书的时候一定要给到正确的人员，所以这就是一个核实。如果他们没有做这个核实的工作的话，你就很有可能在你登录网站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在整个核实过程中呢，他们可能会给到这个域名的管理人员一些邮件，或者是你在登录的时候，这个网站就会直接给到你一个邮件来进行核实，来确保他们持有这个域名。
还有另外一种证书呢，叫内部服务器的证书。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内部的 tech 的一些事务。微软公司呢，实际上对此呢，过去也有很多的强调，当然现在已经不再强调了。很多人呢，使用它来进行一些交换或者 Directive Exchange 相关的活动。这些证书的身份呢，是以 www.cop 或者 3w.accounting 或者 mail.test 形式存在的。那么内部服务器的证书和常规证书有什么差异呢？唯一的差异在于它最后并不是 TLD。那么因为它最后不会落入 TLD， 所以 CA 的证书的邮件呢，它没有办法寄出去，所以呢这部分就会跳出，所以这里呢不一定会有验证。那么有意思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内部的服务器证书如果成为真正的证书之后，也就是说最后的一部分的身份得到授权之后，那么当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坏的事情发生。为了做这方面的说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申请了 www.site， 这是一个 TLD， 因为我们知道 CA 不会给我寄验证，那么我就会在这里呢放入一些有意思的组织名称，比如说 Dallas Deals Forge。我说个笑话，结果没人笑，那好，大家赶快笑一下，好，太好了。那么 CO 呢就会跳出一个窗口告诉我，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因特网，主要呢是为了保护我自己跳出这样的一个谈话窗口。那么我说我们想继续，然后之后呢收到了一个邮件，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 email 的证书。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身份是 www.site， 还有一个呢是 site。 那么给大家讲清楚这个问题的话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的事件的一个路线。首先呢我们会看一下这个网站的 TLD，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网络的服务器部分的这部分内容。这个在 Safari 上看到的一个窗口说，因为这里呢和我们所需要的证书要求呢没有保持一致，浏览器呢会做了他们相关的要做的工作，就是说网站和身份要匹对，所以浏览器做的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在 Chrome也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IE 和 Firefox 呢和其他一些浏览器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正确的行为，也是我们预期到的。但是 Mataka 也就是我们这个攻击方呢，它可以得到 TLD 的地址，然后呢就可以进入 CA 来获得我们之后要授权的内容，所以他们对真正的名字啊在这个 TLD 里面可以看到，然后他们会得到 TLD 授权之后，然后就进行中间的攻击。所以呢他们可能会到星巴克拿出一个假的证书，或者到网络酒店中去或者一些小的国家去呢用这个假的证书，这里呢可能会做一些偷钱欺诈钱的行为。用户呢实际上没有办法知道这样的一种行为，用户的账户实际上已经被锁定，他们更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样的行为。 攻击方呢也可以对域名进行攻击。那么我们这里呢有一份建议，我们在这里呢也碰到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建议呢并没有正常的发布，所以我们要通过新的方式呢将这方面的意见发布出来。我们要求安全委员会在这里呢做更多的工作，能够通过 GAP Forum， GAP Forum 实际上是一个企业的论坛，这里面呢有很多 CA 的问题，我们也问他们，他们是把这个呢作为 TLD 来申请。之后呢我们还有了一个发布的政策，并且呢相关的通讯的计划和紧急应急计划呢已经相继的出台。那么我的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就这么多的内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或者之后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想首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呢给大家先过一下。这份报告是我们在一月初提交的一份，或者说完成的一份报告。Warren 已经讲过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行为。这样的信息呢，也不能够马上公布出来。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件存在，也在发生，我们有必要的对一些人进行通知，但是我们也担心一些人可能会因此逃走，并且在我们有通讯的这个论坛，在技术论坛上就此事件进行沟通之后呢，就已经进行攻击，所以我们和安保和 Jeff Moss 进行了沟通，所以呢，他们对这样的一个主席的身份呢，在一月份23号的时候进行了锁定，之后在2月份的时候呢，又做了相关的会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因为他们本来就安排要开会，然后呢。他们将相关的这个 TLD 呢在2月份的时候呢回馈回来。Bannon 说 CS 会对这样一些字符串的 TLD 在30天内终止。如果 ICANN 签署相关的协议的话呢，他们就会撤销如果已经签署协议的话呢，会撤销这样的一些协议。因此呢，我们和安保人员呢一起讨论了相关的一些影响，我们决定也认为希望将整个报告呢在3月初的时候公布给大家。所以757部分呢包括了我们的报告。那么这里的报告后的一系列的时间安排呢是比较具体的。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包括了报告的附录 A 部分已经放进去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有一个麦克风，甚至可能会更多。我是 Matthew Kendler。 你觉得证书的规管机构有哪些是受到这样的一些规定管辖呢？也就是说有多少已经走了？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些事件的留下的漏洞有多大呢？我们在 CAB 的论坛呢并没有人来参会啊，那个人可能也许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所以我想你的问题是对这样的一些 certs 有多少个 CA。 我想问的是哪有些CA 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最后的规定约束。实际上大多数的 CA 都会受到约束。实际上给大家更新一下，昨天 Mozilla 开始了一个程序，把这个呢作为必要的必须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每一个 CA 如果通过了 Missouri 流程的话呢而且也会通过 Missouri 流程，那么每一个 CA 都会接受新的规则的约束。 做一定的澄清。我想你指的是归管注册机构是吧？因为最后由他们来整理这个事情。对，这个呢会适用于授权的相关的第三方。非常感谢，我是 Ramon 哈。澄清一下 ，Order 讲了 ，CA 会停止发放证书，然后会有120天的时间 ，CA 可以对现有的证书进行撤销。我们能不能澄清一下 ，ICANN 在这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和意见呢？是不是 ICANN 如果签署了合同之后，如果新的 TLD 注册局他们签署了合同之后，这是不是意味着 ICANN 希望能够延迟这方面的授权，也就是说 TLD 的授权会延迟120天呢？我来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我觉得这里的说法是 ICANN 会在合同签署之后的30天停止授权。你说的是停止授权，你说是指停止发布。我说的啥呀？我刚才讲的大家别管了啊，就是 CA 会在合同签署之后30天停止发布。我觉得这很有可能会花超过30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从合同签署到授权本身，我觉得可能就不止30天。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是很确定。这里有没有 ICANN 的哪位代表可以就此问题回答一下呢？这样有请。ICANN 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回答。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董事会应该知道一下。我想也许可以在公共论坛上就此问题提出。我觉得在此的各位可能没有人能回答好这个问题。我再澄清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在周的活动本身也有一定的混淆，就这个问题上有很多混淆的不同的信息。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得到解答呢？原因在于实际上ESSEC 的问题和我们讲的问题上有一定的差别，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解决。在 ESSEC 和 ICANN 社区工作的内容实际上是这样的，在 ESSEC 我们是根据一个具体的问题，或者有人对一个问题提出问题之后呢，我们才启动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说这里呢是 Warren 向 ESSEC 提出了这个问题，然后通知了 ESSEC， ESSEC 之后会发布报告。那么我们在发布报告的时候，这是我们停止就此专门的问题正式工作的时候，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相关的问题就不再有任何非正式的讨论。但是 ESSEC 的正式工作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停止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对这个问题再有任何的继续的讨论，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问题并不是由 ESSEC 来决定或者提问，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由董事会提出，因为我们现在报告已经发布了，那么现在应该由董事会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谢谢，我也再跟进讲两句。我见到过一些朋友上来找我，跟我讲。我听说 ESSEC 的建议是120天的延迟，认为这是必要的。我知道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向 ICANN 提出的建议，甚至我们也没有想过120天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我觉得这里存在一定的矛盾，也就是我们的建议和社区听到的关于听到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所有的撤销完成之后呢才会有授权，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安全和稳定性方面的方法。我觉得这里实际上存在一定的矛盾性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也做了 ESSEC 的主席的工作，在过去的2天呢我也多次的听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讨论就是可能使得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但是呢，我 我没有看到就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你有没有想说的？我也听了好些人对这个问题谈这个问题，你刚才也谈到了，就是我们必须要谨慎。是 CA 他们有这样一个120天的时间，而不是 ICANN 有120天的这个时间段，也就是说 CA 他们要采取行动。所以我的担忧就是 ICANN 也对此进行了一些商讨，那这不是他曾经说的，好吧？那今天太早了，我觉得我们不要再纠缠这个问题了，我们有我们的报告，那这是我们的论坛中所讨论的一个结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 ICANN 是不是有应该有其他的一些有关授权的其他政策呢？这是他们的事情，我们有我们的报告，你可以自己去读，那我觉得这就行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人，无论是我们是 ISAC 成员还是怎么样，我们都对此进行了讨论。好的 ，Patrick， 我对这个论坛有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需要发放认证，那么。在发放认证的时候，尤其是在 TTLD 的方面，我们有什么一样的这样一个衡量的措施呢？因为呢，在这个报告中你说的不是很清楚，你说如果这个 TTLD 它有一些认证，而其他的 GLD 又有其他的一些认证呢，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方面大家是怎么思考的？问一下，有没有回应？那如果我们就把麦克风打开吧，那 Copcast 对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些讨论，我们马上会把我们报告出版出来。直到2007年之前呢，你说的都是一个提议，但是到此之后呢，就有一些新的措施又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对此进行重新讨论。好的，下面一个问题，我的一个问题，也应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 ICANN 签署了一个协议，那员工是不是要有一个程序来联系我们？下一个问题，我想呢谈谈今天早上的这样一个问题。我昨天晚上只睡了3个小时。当你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想问一下，具体的这个技术方面是怎样的？因为为了要保证这个技术能够影响到我，我是不是一定要在一个网站上？或者是在一个网络上，比如说3w.bank.site 或者是3w.其他的域名.site， 是不是中间是不是有一个中间人会截取我的信息？那么到底在登录这些网站时会碰到什么样的风险？所以我只是想了解这方面的风险，谢谢。是的，这些报告呢，或者是说这些内容呢，这些证书呢，不是随便哪里都可以拿到的。我们看到，在一些组织机构，或者是一些大型的雇员机构。都看到了这一点，或者是在某些国家，有些国家的人口很多，他们参加这种会议，或者是参加某种活动的时候，可能会使用这种技术。 那如果是一个组织的话，他们很有可能需要一些人，很有可能在机场或者是咖啡店都需要出示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认证或者是许可。那我的问题是呢，就是那么也就是说这种通用的标签是不是用可以用于所有的 TLD？ 那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有签署的或者是签字了的这样一个证书，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的核实，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已经认证了的一个证书。比如说在你发生这个网络袭击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去银行去星巴克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提供相应的一些认证，否则的话你是没有获得相关的服务，没有权利获得相关的服务的。 Steve， 那有关你刚才所谈到的通知这个问题，你能不能把麦克拿得近一点？有关这样一个通知的服务，那么现在有一些 CA 呢，他不在浏览器的论坛上，比如说 Mozilla， 我们在用 Mozilla 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同某些网站进行签署一个协议，因为 Mozilla 这个浏览器它要求所有的网站都同他们签署一个这个授权或者是证书。那我就想问一下，那是不是要有这样一个 CA 的早期预警的机制？那当他们同 ICANN 签署了协议之后，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来进一步签署得到相关的认证。微软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的 CA 也需要同他们签署许可协议。我想回应你的一个说法，那不仅仅是 Mozilla 的清单，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清单，有很多人都在这个清单上。 David， ICANN 的员工呢和一些其他人员也在看一些非浏览器的技术，比如说 IRS 也是嵌入在这样一个开发技术中的。所以我在想呢，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尝试使用各种不同的浏览器。我觉得我可以回应，的确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建议，比如说第一呢，就是使用浏览器，浏览器可以采取某种措施来确保他们的内容是真实有效的。那我们对这些技术呢有很多的协议来规定，而且大部分的 CA 呢他们可能也会停止授权，所以这可能会解决他们自身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关 IRS 的这样一个答案，太好了。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我们可以进行下一个，看看下一个主题吗 ？Jim， 好的，我们把这个幻灯片换到下一张。好的，这是 SAC 58，我们对注册数据核实的一个报告。有关 WHOIS 呢，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提出了报告。我们对所有内容进行了核实，并且也意识到我们要同不同的社群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呢确保所有的数据都是真实有效的。 我们现在已经对域名的数据进行了核实，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益的。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可以使用这些已经核实过的数据。我们不仅仅关注这个核实问题，同时还关注一些使用进行核实的各种一些技术，使得人们意识到不同的情况呢，不同的情况呢，同其他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情况是有区别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内容，它的证据是非常多的，所有的内容呢，所有的数据质量呢，都同申请人的这个数据相关，而且对不同的数据也有不同的质量。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机制来审核数据。如果你需要非常高质量的数据，则你就要使用更加时间长或者是更复杂的技术和机制来核实数据。而且你也可以使用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内容或者是数据来对此进行核实。另外呢，在我们的经验中，我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对话，我们同许多利益主体都进行了讨论，因为他们都有不同的机制，他们通常在不断的去进行讨论，确保哪些方式成本最低。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就这些内容同他们进行讨论，然后确保这个机制呢能够得以推行。第三点呢，就是不同的数据元素有不同的审核的模型或者是结构，所以我们要通过不同的机制，比如说电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像对邮箱的这样一个审核，我们有时候可以使用自动化的技术，有时候却不能使用自动化的技术，同时成本的这个结构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本身的数据审核，我们把它分成了三类。第一个呢，就是这三个方面都是紧密相连的，他们只不过是不同的审核机制，或者是针对不同的情况所采取的不同的审核的技术。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要确保数据到底要怎样的，比如说如果这个电子邮件的地址看起来不像电子邮件地址，那电话号码是不是看起来像电话号码？他们是不是能够反映某一些地区的这样一些区号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可以进行核实的。这种核实的流程呢，应该是自动的，所有一切都可以通过这个注册局和注册商的这些系统来进行核实，而且可以很快的进行，这是自动化的，而且所有人都可以对此进行核实。第二就是运营的核实，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一些数据，比如说像电子邮件地址，我是否能够像这样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发送邮件。
那么如果是电话号码的话呢，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接通电话，有没有人会在另外一端接电话。那么这个呢，我们的身份验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不是代表了实际社会中的身份， 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我们想要看的注册人，或者电话号码也是一样的，这个是不是他们的电话号码，有没有办法接入他们。那么在操作的验证上，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预期，就是其中的一些并不是所有的可能也可以进行自动化，比如说 email 地址就是一个很 email 地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说 email 的服务器在当今的社会中呢做很多的工作，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呢并不会回答你，告诉你 email 是不是可验证的，所以呢你要实际去操作一下才知道能不能交付一份邮件。但在当今的实际的现实中，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服务器可能对这样的一些询问呢不会做出回答。那么还有一种做法是他们会把所有的信息先收进来，然后再决定怎么样回答，所以你在收到 message 和信息之后并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意义，所以呢你还是要等之后的通知才能够确定相关的事情。所以有一些工作呢在操作验证层面上呢可以自动化，而一些不可以。身份的验证这里的预期是我们觉得这可能主要手工来完成，很多的工作呢都需要人为的干预。所以如果在这一类别中的验证，比如说某一个邮政地址是不是可到达的地址，这样的一些验证不能够在网上由注册程序完成，必须要在之后进行验证，使用一些其他的手工的机制来完成验证。看一下下一页幻灯片。那么第二项建议是我们觉得应该就需要提问的问题呢进行澄清，并且决定一下如何使用或者说适用这样的一些验证机制，也就是说要决定什么样的情况用什么样的机制。我们认为首先这样的一些问题要可以用于决定我们适用于哪个类别的验证，我们希望使用哪个机制的验证。所以在第一个情况中，回到刚才讲的，我们收集了大量的数据，那么不同的人对数据有不同的想法和用途，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在数据的质量上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要求的验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对数据进行分析，并且考虑一下数据的用途和谁来用。在很大程度上这实际上会由专家工作组来回答，就是专家工作组的目录服务组的人员呢来回答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目前认为这部分的问题可能主要由这样的一个工作组来完成，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第二个情况下，就是这样的一些验证在网上完成还是线下完成，我们希望操作层面上的一些技术呢能够直接的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里的一个想法是这样的一些工作呢可以在网上完成，可以自动化，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工作可以由所有人来做，那么就可以从注册的程序中取出。当有一些验证呢可能需要有不同的额外的机制来完成，但是可以在网上来做，但是呢可能会延迟我们整个的注册程序。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成本问题。我们知道所有的验证机制都有不同的成本因素，所以我们要自问一下，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希望对一些低成本的数据使用于高成本的验证方式呢？比如说 email 地址和邮政地址，我们知道 email 的地址实际上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数据下呢我们不想用非常高昂成本的验证机制，因为这样的一些验证应该说是非常经常的，而邮政地址呢应该说变化小一些，变化的频率低一些，所以我们觉得在这里呢可以用一个比较高成本的验证机制。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准确的数据和注册人的隐私性方面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希望在专家工作组上得到一些意见的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呢能够听到他们的很多反馈，以便我们未来的工作开展更好的做验证。那么最后一项建议就是我们觉得应该清楚地强调，我们建议社区 寻找一些可自动化的验证机制。我们在文件中呢举了几个例子，当然呢在这里我们觉得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把所有的可自动化的机制呢列出来，这个可以作为工作的一个基础，从而提高整个注册数据的质量。我们知道这里实际上有很多的验证工作要做，我们当然还需要回答其他的一些问题，这里不是一个单一的简单的问题，比如说隐私方面的一些考虑。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尽量的寻找那些可自动化的机制，并且呢进行部署，这样呢可以整体提高我们的系统的质量。就此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是 Milton Miller， 来源于 Hurricane 大学。刚才讲到身份验证的时候，我们讲的是政策问题，而且呢后果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讲的是全球的注册人链接到实际的身份或者身份卡的话，如果是世界范围内的话，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全球政策的变化和调整。我知道你讲的是自动化的电话验证机制等方法。我的问题在于关于此项的内容，我们在安全和稳定性方面通过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收益呢？自动化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我希望在这里呢有一些比较具体的量化的回答，也就是说你们是不是对此进行不断的验证呢？还是说在一开始的注册过程中对此进行验证？我们有了一个准确的电话号码之后，是不是说我们就会让大家在输入数据的时候不会犯错误了呢？还是让大家要遵照我们的系统来行事？这里的成本收益是不是对称，是不是合理呢？我想就这块的工作有没有给予过一些思考，问一些问题。我想你问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也感谢您的这项意见，但是这部分的工作报告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回答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份文件中，我们主要是希望建立一个框架，能够对刚才你讲的这些问题建立一定的框架，就是说适用什么样的政策，何时适用这些政策。那么关于再验证和怎么样适用的问题，以及什么时候适用的问题，并不是在这份报告中讨论的。这个呢是我们 NSEC 目前的一项工作。我不知道在这个方面的工作中有没有具体的研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哪位想补充和回答这项问题的。非常感谢，我是 Stephanie Perrin， 我是专家工作组的。我们会看一下未来的服务和工作。在我看来，我的主要的关心是数据保护。我今天来的有点晚，不知道漏掉了一些信息。你们有没有看了一下个人组织的验证工作，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些个人或者实体希望获得数据，那么有没有对他们进行验证呢？所以这里呢主要是一个同行同类申请信息验证的问题。我目前呢还没有就这方面进行数据访问的验证。当然我们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去看一下之前的 SAC 报告的话呢，实际上当时我们讲到了我们对审核小组的一些回复，其中的一项问题就是非常清楚地指出了您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访问数据的目的。这里的一个考虑是到底谁应该访问数据，为什么要访问数据。另外一点呢就是访问的机制。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确实已经提出，而且呢放到了报告中，但是没有回答，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chat room 聊天室里面有一个问题，谢谢 Jim。 这是 Alexandra Crisanti 的问题，他说我们觉得应该回过去看一看一般组织结构的选择，看一看验证这里到底有哪些问题。那么我觉得这应该在不同的行业和国家进行调整，可能在墨西哥可能对邮政系统根本没有任何的使用，而对一些大的这个商业系统，我觉得他们可能对这些问题呢可以有比较好的观点和意见。谢谢 Alejandro， 简单的回答，我们同意您的意见。在工作组中我们就此也做了充分的讨论，以及邮政地址的用途，我们的一些人也在这块呢做了一些专门的工作。那么这个问题在不同的事件呢有不同的回答，我们可以通过身份验证对地址进行验证，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也没有覆盖到整个世界的情况。非常感谢，这里呢确实存在问题的。 Wendy Seltzer，在报告中您讲到了一些验证工作中可以解决的攻击，比如说我们用 email 来进行验证的话，并且进行域名的激活的话，然后进行email 地址的攻击的话，或者进行钓鱼行为的话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进行阻止。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具体的建议，就是哪些工作会自动化？我觉得验证越来越多的自动化之后呢，实际上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自动化的攻击和回馈。非常感谢您的提问。我们实际上对这份文件呢做了一个限制性的范围规定，我们希望在这个方向上呢不要走得太具体，走得太细节化。我们不希望在报告中呢就具体的机制呢做特别的细节上的介绍。如果这个问题您觉得有兴趣，那么我们可以呢对这样的问题呢再做新的一轮的调查和审视。 Patrick 想不想讲两句呢？我们实际上还看了专家小组目前在做的一些工作和打算要做的一些工作。我们从 WHOIS 的讨论中呢都有了一些新的反馈，比如说我自己呢就对9292工作呢在做很多的新的工作。七个小组表示呢他们会做一些 white page 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里的一个重点是我们应该一步步来做工作，希望以协同的方式来做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文本本身可能是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写下来可能会要花更多的时间，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呢可以知道哪些是可接受的，我们又想做什么，可以比较协同的方式来工作。好，非常感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还有没有 chat room 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快九点钟了，还有三秒钟，所以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早上拨冗参会，也感谢 ANSEC 的各位成员。 ANSEC 来的成员能不能举举手？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们有任何 ANSEC 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找他们，我们也会在这里呢稍微多待一会儿，也希望各位呢在北京这次的会议中呢能够过得愉快。非常感谢。